跟外星人交谈并获得重要结果，第二部分。上帝的话语是多么的美妙啊，充满力量，充满荣耀与审判，完全真实，全有益处。上帝的话语是一个可以建造生命的地方。跟耶稣基督交谈，在启示录的第十九章第十三节当中这样写道，他的名称为神之道，他是他父的道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也这样写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如果遵守了这个，那么爱父就是爱子，爱子就是爱神的道。在诗篇119篇129到130节这样说道，你的法度奇妙，所以我一心遵守，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，使愚人通达。就你个人而言，你已经进入到了上帝的爱当中了吗？你已经重生了吗？这也就是第二次的降生，这次是作为上帝的儿子或者女儿而降生的。你愿意服从上帝的话语，而且从简单的作者的笔墨纸砚上来把它转到你的生命当中，作为你的真理吗？这种生命的真理你可以看见，你也可以测量。你今天就可以进入这个荣耀的地方，点击进入 Further with Jesus， 看出信的介绍，立即承受神的国。当然今天会将是你生命当中最美好的一天。现在开始今天的课题。神说，在历代志下第七章第十四到十五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，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神说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到第十节，童子撒母耳在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，当那些日子，耶和华的言语稀少，不常有漠视。一日，以利睡卧在自己的地方，他眼目昏花，看不明白。神的灯在神耶和华殿的约柜那里还没有熄灭，撒母耳已经睡了。耶和华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说，我在这里。就跑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他就去睡了。耶和华又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回答说，我儿，我没有呼唤你，你去睡吧。那时撒母耳还未认识耶和华，也未得耶和华的默示。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，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就去，仍睡在原处。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向前三次呼唤说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人说，这些狂热的基督徒真是痴心妄想，他们还以为他们可以跟上帝说话。更可笑的是说，他们居然能够听到上帝的回应，真是愚蠢的妄想。今天，这是现在的录音。这个是一个由两个部分组成的系列，是关于如何跟外星人交流的，甚至是可以跟上帝他自己交流的部分。在第一部分当中，我们已经列出了五个主张，列在下面。第一，在外太空有生命存在。第二，有外星人到过地球上，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到过。第三，有终极的外星人。第四，这些外星人能够对话。第五，特殊的交流工具已经存在了。这两个部分组成的系列，从列在这篇文章结尾的数篇文章当中选出来，更新的观点在回顾的时候会提供给你。欢迎来到神说人说，我们很高兴你已经来了。在上周的课题当中，我们已经确定，第一，在外太空有生命；第二，他们来到过地球；第三，有终极外星人，也就是上帝本身。 我们但是省略了一个很重要的章节，就是关于当中在宇宙当中天堂的所在地。格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二到第四节这样写道：我认得一个在基督里的人，他前十四年被提到第三层天上去，或者身内我不知道，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我认得这人，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，只有神知道。他被提到乐园里，听见隐秘的话语，是人不可说的。上帝的天堂在北边更远处的第三层天上，创世纪中提到了诸天，也被称为天空或苍天，是我们可以看见的。第一层天就在面前，你可以在里面挥动你的手臂，或者在里面飞行，我们通常就叫它天空。第二层天是太阳、月亮、星星等的家园，第三层天就是上帝的天堂。人类和他们的科学花费了数亿美元，努力的要跟外太空的生命取得联系，但是都找错了地方。SEFI， 也就是寻找外星人智慧的简称，它是地球的耳朵、望远镜和眼睛，考察的空间也是它的探索先锋们进入相对未知的领域。人类在试着取得联系，但事实却是我们已经取得联系，而且这种联系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基础。先于圣经以前的古代，很多的人看到了当时的历史。今天同样也有一大群的见证者来见证说他们跟上帝、他的基督、他的圣灵之间的联系，当然也有跟撒旦和魔鬼之间的联系。太多的可信的见证人告诉我们说关于跟这些外星人联系的事情，但那些怀疑者们仍然却要极度的嘲笑。在头脑中我们要记得，上帝、基督和他的天使，还有撒旦和那些堕落的天使，他们都是来自外太空。跟灵界交流是非常危险的事情，因为那个说谎的群体一直在那里等着要毁灭你。格林多后书十一章十三到十五节这样写道：那等人是假使徒，行事诡诈，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，这也不足为怪，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，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，他们的结局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。你知道这个经文是非常重要的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十五节这样写道：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。当对待灵的时候，我们不能过分强调这些经文。很多通过欠考虑实体进入这个领域的人已经被欺骗、被毁灭了。但是我们必须来处理这个部分。正确的对待外星人是很重要的。上帝说，人类在圣经当中的七个不同方面可以认识到他。第一，上帝的道通过个人的学习。第二，先知布道是关于他的话语。第三，直接的交流。第四，先知的恩赐，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写到的。第五，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，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写到的。第六，神迹。第七，超自然的环境联盟。现在是最后的时间，聆听上帝并且被他聆听是非常重要的。聆听上帝的声音，意识到他的介入需要灵性定位。从某天的一个救赎开始，学着聆听上帝通过圣灵所给的话语，相信基督，罪得赦免，悔改，寻求公义，就跟着发生了。诗篇第二十四篇第三到第四节这样写道：谁能登耶和华的山？谁能站在他的圣所？就是守节心清，不向虚妄起誓，不怀诡诈的人。聆听神的话语需要守节心清，一个谦卑的耳朵和完全降服在他的道里面。箴言第二十二章第十七节这样写道：你需侧耳听受智慧人的言语，留心领会我的知识。除此之外，听到上帝的声音一般来说并不是好的，绝对不推荐使用。我想起很多年前我被救赎，那个时候开始神就跟我说话， 但是就像开始时提到的年幼的撒母耳一样，我并不能辨认那就是神的声音。列王记上第19章11到13节这样说，耶和华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在我面前。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，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，崩山碎石。耶和华却不在风中，风后地震，耶和华却不在其中。地震后有火，耶和华也不在其中。火后有微小的声音，以利亚听见，就用外衣蒙上脸，出来站在洞口。当我听见那个安静的细小的声音的时候，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周六晚上的聚会当中，他的引导是去一个特殊的午餐柜台订一杯咖啡。开始我想摆脱这种安静的细小的声音，我觉得好像是敌人试图让我从敬拜当中分心，但是这种安静的细小的声音坚持不懈地过来，我开始怀疑是上帝在跟我说话。同一时间，我的爸爸，他是一个很多年的侍奉者，也要参加那个会议，我就跟他解释这种情况，然后他说试试圣灵，如果是上帝的话语，很快就会得到确认。在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当中这样写道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都不可信，总要试验那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我被拯救之前是属于魔鬼的人，我重生之后的几个月，上帝的道在我心中迅速的增长。那个星期六聚会以后，接下来的星期一就应验了神的话语。我在一个午餐柜台前面露面，而且订了一杯咖啡，在那里咖啡吧里有很多长长一排一排的椅子，人们都面对面的坐着。我坐下来期待着那个声音是出于神的。我坐在位子上左右观望，当我看到左边的时候，有个人坐了最后一个位子。这个年轻人跟我一起从学校毕业，之后很多年我们都没有见面了。他已经跟一个牧师的女儿结婚，但这个妻子却远离了上帝。我们开始交谈，我告诉他上帝怎样拯救我污秽的灵魂，上帝也愿意在他和他的妻子当中做同样的事情。当我们谈话的时候，我的很多熟人都进来，并且听到了我关于基督的见证。好多人都是第一次来这个咖啡吧，但是很多的灵魂却因此得救了。距我最后一次去那家咖啡吧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了。我出席了一个大学的立法案研讨会，那个下午我坐在会计学课堂的时候，这堂课一般是3:20结束，那个安静的细小的声音又来了，告诉我说去还是去那家咖啡吧喝咖啡。我正在学习怎么样听神的声音，所以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是不确定是不是他在跟我说话，因为撒旦给我谎言说那只是肉体的暗示，只是为了满足肉体的喜悦。我把我的心转向神，求他给我一个印证。我说，上帝，如果这是出于你自己，求你让这堂课在3点钟结束。现在这个教授看起来好像是要脱堂了。就在我跟神说完这个要求的时候，教授就下课了。你可以想象我当时有多么的兴奋。我自己没有带手表，但是我知道一楼的墙上有一个大钟。我冲下楼梯，肩膀跟大钟垂直，分针指向了12，正好3点钟。那个时候咖啡吧里面人烟稀少，坐在那里的一个年轻人已经在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信主了。不幸的是，几个星期以后他就变成了圣经的文士和哲人。当我坐下来的时候，我想，主啊，我希望你让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这个人。我坐在旋转的椅子上看着窗外，一辆灰白色的大众汽车停下来，从里面走出来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是一个毒品走私犯和瘾君子。那个安静的细小的声音告诉我，他就是我要你来这里的原因。他走进了旁边一家熟食店，那里也有咖啡，我立即跟了进去。不久他就信主了，这对于那个社区的青年来说确实是一个震惊。在那之后的几个星期里，他和我一起跟着其他的信徒走上大街，为主抢救灵魂。这些努力 是在1971年的年初做的。巨大的复兴开始延伸到三倍大的地方，我不知道这个复兴是从哪里开始的，但是这个复兴后来在全地区都开始了。聆听和顺服神的声音可以在我们的地区赚得成千上万的灵魂，学会辨认神的声音会有奇迹般的结果。这个技能要通过很好的圣经过程才可以日臻完美。重生不仅是要听到，而且要跟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对话。神已经给了我们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跟他交流。第一，有信心的祷告；第二，每日与圣灵同行，在灵上跟神连接；第三，说方言；第四，默想。在听的时候，为了要听到神的声音，适当的清静和定位是很必要的。在诗篇第66篇18节写道，我若心里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科学正在寻找一种语言能跟外星人交流，这可能给高等教育的大厅送去一个不小的震惊。尽管你期望他们不听，这里有一种语言可以直接跟外星人交流。先知以赛亚在28章第11到12节里说到了外星人的这种语言。先知说，不然，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百姓说话。他曾对他们说，你们要使疲乏人得安息，这样才得安息，才得舒畅。他们却不肯听。格林多前书第14章21节引用了以赛亚的这段话，它涉及到超自然的说方言的恩赐。据估计，大致有 5.85 亿，或者说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基督徒说着未知的语言，那是一种超自然的语言，连说话者本身都不能理解，但是上帝可以。格林多前书第14章第2节写道，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，乃是对神说，因为没有人听出来，然而他在心灵里却像是说各样的奥秘。想象一下，如此这样一种惊人的能力，可以说出奇妙的语言。格林多前书第14章14节写道，我若用方言祷告，是我的灵祷告，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。罗马书第8章第26到27节说到这种超自然的有益之处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那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那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这种能力在信徒受圣灵的洗礼以后就会获得，就像他们在五旬节所做的一样。在使徒行传第2章到第1到第4节里这样写道，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起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照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6章17节提到这种圣灵的侍奉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。你在本课中所读到的这些信息，下面这些文章会有更多的荣耀祝福在里面。这些文章是：第一，圣灵和他的肚子，2001年10月11日发表，圣灵系列1到系列5，从2006年10月12号开始一直发表到2006年11月9日。还有科学研究说方言，2006年12月21日发表，受圣灵的洗更新版，2006年12月28号发表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信徒常常用祷告与神同行、默想来跟神交流。科学想学习怎样跟外星人交流，但是重生的人已经可以这样做了。神说，在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7节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，这就是肉体的科学。跟圣灵领域交流，跟外星人交流， 不是通过多高的装备和学术，而是通过像孩子一样的信和天真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26-28节写道，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，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，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要废掉那有的。神说，在历代志下第7章14-15节，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，若是自卑祷告，寻求我的面，转离他们的恶行，我必从天上垂听，赦免他们的罪，医治他们的地。我必睁眼看，侧耳听，在此处所献的祷告。神说，在撒母耳记上3章8-10节，耶和华第三次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起来到以利那里说，你又呼唤我，我在这里。以利才明白是耶和华呼唤童子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，你仍去睡吧，若再呼唤你，你就说，耶和华啊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撒母耳就去，仍睡在原处。耶和华又来站着，像前三次呼唤说，撒母耳啊，撒母耳啊。撒母耳回答说，请说，仆人静听。人却说，这些狂热的基督徒真是痴心妄想，他们还可以以为他们可以跟上帝说话。最可笑的是，他们说他们居然能够听到上帝的回应，真是愚蠢的妄想。现在你有了这颗的录音。